这里是巴黎 I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今天是2025年3月4号星期二，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1点，巴黎时间12点，北京时间19点。本次新闻由古力编播，导播是阿赫杜，和请听新闻内容提要。中国全国政协和人大两会今明两天在北京开幕，特朗普对中国追加旨在惩罚毒品的关税今天生效，中国称不会被特朗普关税吓倒，并表示其禁毒政策是世界最严格之一，加拿大和中国提出反制美国关税措施，北京主要打击美国农产品，面对特朗普关税威胁，台积电以扩增在美投资1000亿美元回应，特朗普谴责日本和中国诱导其本币贬值，阿拉伯在开罗召开峰会讨论替代特朗普加沙迁移计划的方案，以色列财长对美国进行闪电访问，乌克兰准备与华盛顿谈判恢复美国的援助，一名韩国议员宣布他会见了两名被关押在乌克兰的朝鲜士兵。中国全国政协和人大年度两会于今明两天在北京拉开帷幕。法新社记者观察到，中国政协会议今天3月4日下午15点在北京开幕，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了开幕式。周二开幕的中国全国政协会议与明天周三开幕的全国人大相比只占相对比重，全国人大将由总理李强公布中国2025年的经济目标。据一些接受法新社询问的分析师预计，中国政府将把经济增长目标定为 5% 左右，与去年持平。许多分析师都等待中国宣布刺激家庭消费的政策和措施，因为家庭消费仍然疲软，并加剧了通货紧缩。中国经济面临长期的房地产危机和居高不下的青年失业率，自大流行病新冠疫情以来一直在努力全面恢复增长的势头。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中国顶尖科技企业老板于二月中旬举行罕见会晤之后，投资者也将密切关注进一步支持私营企业部门的任何迹象。本周三，中国还将公布2025年军事预算，法新社引述预测称，中国军费将继续增加。此外，中国政治观察家们也将仔细研究有谁可能在中共党内晋升。最后，中国外长王毅将在本周举行记者招待会。今年两会的目的似乎是应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已经疲软的中国经济征收新的关税。虽然中国这些会议的结果对中共事先批准的文本进行一致表决，但他们也提供了对中国优先事项罕见的洞察机会。周二的新闻发布会上，中国全国人大发言人娄勤俭认为，中国国民经济正面临许多困难和挑战。他说，全球经济和政治不稳定性增加，国内需求不足，一些企业面临生产经营困难。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周威胁对中国征收额外 10% 的关税措施3月4日生效，导致对中国新增累计 20% 的追加关税，以回应中国在输入美国毒品流动问题上的不作为。中国当局周二指责白宫对其提高关税时进行讹诈，并称中国拥有世界最严厉的禁毒政策。据路透社的报道，中国周二迅速对美国新一轮的关税作出反击，宣布对价值210亿美元的美国农产品和食品征收进口关税。有关加拿大和中国应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关税的更多情况，请听罗拉的介绍。
特朗普开始对美国三大贸易国产品征收重税，周二对加拿大和墨西哥征收关税生效，并对中国进口产品增加新的关税，此举引发北京和渥太华的迅速回应。加拿大率先作出回应，宣布如果美国关税生效，加拿大从3月4日午夜起对价值约1550亿美元的美国产品征收 25% 的关税，提高了回应美国关税 关税力度。此前在今年二月，加拿大公布了一份将被征收 25% 关税的美国产品清单，但当时的关税仅适用于略低于210亿美元的产品。特朗普周一宣布针对加拿大和墨西哥产品征收 25% 的关税生效，加拿大和墨西哥这两个美国邻国总价值约9180亿美元的产品可能会受到影响，预计也会对美国经济造成实际冲击。另外，特朗普周一也宣布对中国再次增加 20% 关税，在午夜生效后，中国商务部今天周二将对美国11家企业列入不可靠实体名单，并把15家美国企业列入进口管制名单。中国的回应措施目前只是针对少量的美国产品。中国商务部在一份声明中称，中国政府认为所有的这些美国公司都损害了中国国家的安全利益。具体的说，中国政府宣布对进口中国的美国如鸡肉、小麦等征收 15% 的关税，对其他美国产品如高粱、大豆、蔬菜等征收 10% 的额外关税。中方称新关税将于3月10日后生效。墨西哥预计将在今天晚些时候对美国增加关税措施做出回应。
面对特朗普的关税威胁，台湾台积电以扩增在美投资1000亿美元回应。请听法广驻台北特约记者陈晓涵的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与台积电董事长韦哲嘉4日于白宫共同举行记者会，宣布有意增加1000亿美元投资，加上正在进行的650亿美元亚利桑那州凤凰城的投资案，台积电对美投资将来到1650亿美元。新的投资案将包含新建三座新晶圆厂、两座先进封装设施和一间主要研发团队中心。台积电表示，这将是美国史上最大的单向外国投资案。台积电进一步说明，这项投资将在未来四年创造约4万个工作机会，并在未来十年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和全美各地推动超过2000亿美元的间接经济产出。台积电第一座位于亚利桑那州的晶圆厂已于2024年底开始量产，第二座则预期将在2028年启动。台积电在去年承诺，未来将在此生产全球最先进的半导体2奈米晶片。特朗普在记者会中表示，半导体是21世纪的经济支柱，美国必须要能在自己国内以美国工厂打造所需的晶片和半导体，而台湾垄断了这个市场。台积电扩增对美投资，对美国而言是关乎经济与国家安全的问题。特朗普也强调，台积电在美国生产就能避免关税，如果在台湾生产再运送到美国，将会被课征 25%、30% 或 50% 等的关税。自从特朗普一月上任以来，就不断向台积电施压，要求台积电将先进制程带到美国，更威胁对台湾晶片征收 100% 的关税。对此，台积电和台湾官员一直努力的与美协商。对台积电扩增投资美国，台湾行政院长朱荣泰四日接受媒体访问，被问及是否有台积电变美积电的疑虑，朱荣泰表示，台积电对美投资符合政府的发展策略，政府乐观正面看待产业外海外发展，但不论先进产业或其他产业如何全球布局，跟留台湾继续壮大台湾是国家、政府和产业绝不动摇的共同立场。以上是台北特约记者陈晓涵的报道。
特朗普谴责日本和中国诱导其本币贬值，请听法广驻东京特约记者楚良一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于当地时间3日就当前的日元汇率和人民币汇率发表谈话，认为日元和人民币贬值、美元升值的趋势过度，他对此表示担忧。他指出，日元和人民币对美元贬值，使我们处于极其不利的境地。他表示，我曾给习近平主席和日本领导人打电话，告诉他们不能继续让本国货币贬值并破坏市场。特朗普还威胁道，我们会通过提高关税来弥补这一损失。他还表示，在日本和中国让本国货币贬值的情况下，美国制造商卡特彼勒要生产拖拉机都会变得很困难，并对日本和中国的制造业因本国 货币贬值而获得不公平竞争优势表示不满。特朗普政府计划引入对等关税制度，对对美征收高额关税的国家实施同等关税。美国政府高级官员表示，在计算新的关税税率时，也会考虑不公平的货币贬值因素。对于特朗普批评日本诱导货币贬值的言论，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林方正四日在内阁会议后的记者会上回应称，日本并未采取货币贬值政策。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阿拉伯联盟峰会三月四日周二将在开罗举行，重点协商由埃及提出的加沙地带方案。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了清空加沙，将其变成中东未来海岸的设想，引发巴勒斯坦和一众阿拉伯国家的强烈反对。请听倪楠介绍。
路透社引述其阅览的一份文件称，埃及所提的方案呼吁将哈马斯边缘化，并建立由阿拉伯世界和西方国家共同控制的临时政府。该文件没有具体说明这些措施是在以色列和哈马斯达成永久和平协议之前还是之后实施。开罗的计划也没有提及几个重要问题将如何解决，例如加沙重建所需的费用、责任归属，也没有具体说明冲突之后加沙地区将如何治理、如何清除哈马斯。埃及外交部尚未做出官方说明，以色列总理办公室也没有立即发表评论，但他的批准被认为是确保任何重建项目不会再次无效化的必要条件之一。哈马斯的一名高级官员对路透社表示，该组织并不对埃及计划知情，但拒绝任何试图在加沙地带实施的非巴勒斯坦项目、任何形式的管理企图，也拒绝任何外国军队的存在。根据埃及的加沙提议，一个治理援助团将无限期取代哈马斯领导的政府，并负责在加沙地带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开展重建行动。该文件在序言当中详细阐述了开罗计划的目标，那就是如果哈马斯仍然是当地占主导地位的武装政治力量，控制地方治理，那么加沙的恢复和重建将不会获得大量国际资金。例如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将哈马斯视为威胁，除非该武装组织被排除在外，否则预计将停止对加沙重建提供经济援助。特朗普的加沙设想于二月初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访问白宫期间提出，呼吁重建加沙地带，但并没有提到巴勒斯坦人的参与。埃及在文件中没有提到如果哈马斯拒绝放下武器或远离加沙政治的话可能采取的措施。该建议设想建立一支主要由阿拉伯国家提供的国际稳定部队，代替哈马斯负责确保加沙地带的安全，长期建立一支新的地方警察部队。至于巴勒斯坦当局，路透社指出其在埃及计划当中没有核心作用，首先是因为其在被占领的约旦和西岸权力有限。此外，民意调查显示他不太可能获得加沙和西岸巴勒斯坦人的支持。
以色列财长斯莫特里奇周二在社交平台 X 上写道，他昨晚已经启程飞往美国进行旋风式访问，并说他将与包括美国财长贝森特在内的美国政府官员会面。法新社说，特朗普可能在未来几天就以色列吞并全部或部分约旦河西岸问题发表正式声明，而以色列财长斯莫特里奇是吞并约旦河西岸的支持者。内塔尼亚胡总理如果没有他的支持，将失去议会的多数议席。法新社今天引述乌克兰总统顾问报道，乌克兰准备与华盛顿谈判恢复美国的援助，华沙则表示美国暂停对乌克兰的援助是非常严重的情况。据 Fox News 3月3日报道，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证实说，泽连斯基现在准备签署特朗普的矿产协议。据费加罗报和欧洲新闻网报道，该协议在泽连斯基总统离开白宫几天后仍未签署。他说，我只是希望乌克兰的立场被听到，我们希望我们的合作伙伴记住谁才是这场战争的侵略者。一名韩国议员名叫于龙元的议员周二表示，他与两名为俄罗斯作战后被乌克兰拘留的朝鲜士兵进行了交谈，其中一人表达了希望在韩国过上正常生活的愿望。今年二月，首尔为同乌克兰作战的朝鲜士兵敞开了 庇护的大门。于先生说，两名士兵告诉他，他们曾目睹多起用手榴弹自杀的案例。各位正在收听的是 IH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这里是巴黎。本台本次新闻节目现在播送完了。各位正在收听的是 IH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我们是在巴黎向各位播音。接下来请听倪楠的要闻解说。
各位好，欢迎收听本期的要闻解说，我是倪楠。美国总统唐纳特·特朗普在上周与乌克兰总统弗拉基米尔·泽连斯基在白宫会面时发生冲突之后，宣布将暂停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这加深了两个昔日盟友之间的裂痕。路透社3月4日报道称，消息人士透露，美国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于当天凌晨3点30分左右中断。乌克兰议会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认为，暂停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意味着美国正在推动乌克兰人屈服接受俄罗斯的要求。他指出，现在停止军事援助就等于帮助普京，对此欧洲各国反应不一。英国政府发言人表示，我们仍然绝对致力于确保乌克兰的持久和平，并与主要盟友合作支持这一努力，这是正确的做法，也符合英国人的利益。法国欧洲事务副部长本杰明·哈达德认为，从根本上讲，如果想要和平的话，就要思考暂停向乌克兰提供武器的决定是会加强和平，还是会让和平更加遥远。这只会让和平更加遥远，因为这会加强侵略者的力量，也就是俄罗斯的力量。捷克总理彼得·菲亚拉在社交平台上写道，欧洲必须对我们自己的安全负全部责任，这就意味着需要增加国防投资，而确保我们的安全也意味着加强我们对乌克兰的支持。我们不能让威胁我们所有人的俄罗斯的侵略政策得逞，依靠他人代表我们应对根本性的国际挑战的时代也已结束。波兰国防部副部长塞萨里·汤姆奇克在一档电视节目当中表示，美国暂停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是一个坏消息。波兰的外交部发言人帕维尔·沃伦斯基3月4日表示，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在没有与盟友们协商的情况下就决定暂时停止对乌克兰的援助，情况非常严重。他解释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决定。这句话听起来可能很平淡，但它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这一决定是在没有任何信息或协商的情况下做出的，既没有与北约协商，也没有与参与支持乌克兰战斗的拉姆施泰因集团协商。波兰总理唐纳德·图斯克也表示，一个主权的、亲西方的、能够自卫的乌克兰，意味着一个更加强大、更加安全的波兰。匈牙利政府发言人则认为，美国总统和匈牙利政府的立场一致，那就是反对继续运送武器、运送战争，应该尽快停火，尽快进行和平的谈判。芬兰安全情报局局长尤哈·马特柳斯在3月6日表示，芬兰正在密切关注特朗普政府领导下的美国情报部门对俄罗斯采取何种立场。芬兰情报局当天发布了一份国家安全评估报告，其中将俄罗斯列为芬兰面临的最大威胁。芬兰和俄罗斯拥有1340公里的边界线，并于2023年加入了北约。当被问及美国是否仍然可以作为芬兰的情报盟友存在的时候，尤哈·马特柳斯表示说，信息交流仍然与以前一样继续着，但是我们密切关注着事态的发展。当然，欧洲其他的与美国结盟的情报和安全机构也是如此。马特柳斯强调，特朗普和俄罗斯的此种和解的态度尚没有对两国的情报合作产生实际的影响，但是他指出，如果美国有迹象减弱采取行动具体对抗俄罗斯的兴趣，那么很明显的是，每一个西方的国家都必须重新考虑新的合作形式，并进一步扩大自身的努力。芬兰安全情报局还强调，即使乌克兰战争结束，俄罗斯对芬兰和欧洲构成的安全威胁仍将会继续增长。该情报局对此解释说，当乌克兰战争结束时，俄罗斯的资源将会被释放出来，以在其他的地方继续施加影响。 同一天，欧盟委员会主席乌尔苏拉冯德莱恩在致欧盟成员国的一封信当中表示说，欧盟预算将为1500亿欧元的国防投资新贷款提供支持。冯德莱恩宣布了欧盟加强欧洲国防工业和提高军事能力的新的计划，可能会为此动员近8000亿欧元。好了，以上是本期的要闻解说，我是倪楠，感谢收听。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接下来是我们的法国报纸摘要，由刘芳转播。
各位听众，欧洲各国继续为解决乌克兰危机寻找可行计划，阿拉伯国家在埃及首都召开紧急会议，共同商讨加沙重建计划，加沙民众在困苦中挣扎，叙利亚北部罗加瓦地区的库尔德人对大马士革新政府保持戒心，这是3月4日出版的法国各报关注的国际新闻焦点。另外，解放报突出的话题聚焦法国极右翼领导人马琳娜·勒庞及其亲信的背景和野心。关于中国，费加罗报在经济版页披露台积电计划未来四年在美投资1000亿美元，回声报则报道了大批中国手机制造商在巴塞罗那世界移动通信大会上高调亮相的消息。全球最大芯片制造商台积电计划未来四年在美投资1000亿美元建设芯片工厂。特朗普周一在白宫会见了台积电首席执行官魏哲嘉。实际上，拜登担任总统期间，台积电已经计划在亚利桑那州开设第三家工厂。费加罗报指出，去年四月，台积电同意把计划中的投资再增加250亿美元，扩增至650亿美元，并在2030年之前在亚利桑那州增建第三家工厂。在拜登总统任职期间，美国商务部为凤凰城的这家新工厂敲定了总额为66亿美元的补助款和低息政府贷款。台积电还同意在其亚利桑那州的第二家工厂生产2纳米芯片，并在该工厂使用被称为 A16 的最先进的芯片制造技术。今年2月，特朗普再次抱怨台湾抢走了美国的芯片产业，同时威胁要对所有美国以外制造的芯片征收高额关税，如今却寄望于台积电来拯救遇挫的美国前芯片巨头英特尔集团。根据台积电方面披露的信息，特朗普与魏哲嘉利用周一的会面共同探讨了对半导体行业创新和增长的共同愿景。此外，回声报在头版显要位置报道世界移动通信大会的消息时，揭示了大批中国手机制造商在巴塞罗那亮相的消息。小米、华为纷纷推出售价1500至2000欧元的极为高端的产品，为这次手机盛会定下了基调。此外，阿拉伯国家周二在开罗召开会议，向美国表明巴勒斯坦飞地的重建可以在不导致居民流离失所的情况下完成。费加罗报指出，在埃及的主持下，阿拉伯国家召集紧急峰会，共同商讨加沙重建计划，以抵制特朗普主张接管加沙，将巴勒斯坦人逐出家园的建议。最近一个月来，阿拉伯各方的外交官们一直在努力完善他们提出的计划。这项计划由埃及、沙特联合提出，预计在未来3到5年的时间里，没有哈马斯参与的情况下，对加沙地带进行治理，在第一阶段建立安全区，临时安置流离失所人员，并清理瓦砾，然后召开一次国际捐助者会议，相关计划最终必须得到美国和以色列的认同。沙特阿拉伯准备注入200至250亿美元，但前提是特朗普放弃其吞并计划，并按照利雅得的要求以建立巴勒斯坦国为目标。当然，这绝非是以色列所愿。但是阿拉伯国家之间也存有分歧，沙特和阿联酋要求按照以色列和美国的要求解除哈马斯的武装，但遭到卡塔尔的反对。此一话题将成为周二开罗会议讨论的焦点议题之一。开罗会议上，阿拉伯国家还将阐明各自对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及其领导人阿巴斯的立场。 各方都期待巴勒斯坦权力机构重返加沙，但必须进行深层次改革，并加强反腐斗争。十字架报从另一个角度报道了阿拉伯会议的重要性，该报突出关注加沙民众对重建的期待。报道指出，不稳定的停火局势却为加沙的巴勒斯坦人带来一线希望，他们返回家园已经一月有余，虽然战前的繁华早已不在，故居也只剩下记忆和希望，但他们仍对能够重返加沙感到一丝安慰。在经历了流离失所、浪迹他乡的苦难之后，返回的民众对能够找到一处残垣断壁栖身十分满足。虽然门窗残缺、缺水少电，他们却感觉犹如生活在宫殿。如今，加沙民众的生活 100% 依靠人道主义救援，一些地区已开始重新运作，临时教育空间也已搭建起来，部分孩童可以接受些许课程，一些大学则设立了在线授课。不过，所有这一切都十分脆弱，一旦以色列决定阻断通道，加沙将立即陷入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以上是本台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由刘芳选播，感谢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下面为您重播我们上一期的要闻分析，由安德烈转播。
各位大家好，白宫椭圆形办公室惊人的一幕还在延续。周一，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对其立场不会容忍下去。后者在周日得到欧洲盟国大力支持，坚持停火必须要有严肃的安全保障。周一，泽连斯基在 X 平台表示，希望尽快结束战争。但是特朗普对泽连斯基坚持立场勃然大怒，他在其真相社交网络转述美联社一则相关报道时写道，这是泽连斯基所能说出的最糟糕的话，美国不会再容忍下去了，只要有美国支持，这家伙就不想要和平。该报道援引泽连斯基的话说，与俄罗斯的战争距离结束还非常非常遥远。稍后，特朗普在与记者的简短交流中威胁说，现在也许有人不想达成协议，如果这个人不想达成协议，我想他也没有多久了。星期五，泽连斯基前往白宫准备签署一项矿产开发条约，但才起强调了俄罗斯是侵略者，停战需有保障之后，美国副总统万斯突然发难，谴责泽连斯基不知感恩特朗普。特朗普随后也威胁泽连斯基，如不缓和对俄立场的话，美国将会抛弃乌克兰。条约没有签，特朗普下达了逐客令，双方不欢而散。这一被普遍视为泽连斯基在白宫受辱的一幕震撼了全世界。泽连斯基几小时后在伦敦受到欧洲领袖的高调欢迎，然而特朗普的讲话在莫斯科引起正面回响。克里姆林宫周一称，泽连斯基拒绝和平必须强迫泽连斯基去做。克里姆林宫的表态给人的感觉，一方面是在鼓励特朗普，另一方面好像这场侵略战争的发起人是泽连斯基而不是普京。侵略战争还在继续，但是从特朗普之前指责泽连斯基是一个没有经过选举的总统，是乌克兰挑起了战争来看，特朗普似乎接受了普京的叙事逻辑。而且从美国提出的停战条件看，也是要求乌克兰在既不能收回失土，还要永远放弃加入北约的情况下进行和谈，这也完全是侵略者的逻辑。泽连斯基周五在白宫力图向模糊是非的美国政府总统厘清事实，但却被视为对俄罗斯充满了仇恨，不想停战。美国一直大力支持乌克兰抗战，特朗普重返白宫后形势陡变。在白宫发生激烈交锋后，除去匈牙利的欧洲盟国一致支持泽连斯基，英国首相斯塔默在伦敦举行的18国领袖峰会后表示，英国和法国将主持组建一个自愿联盟来保卫乌克兰并保证和平。欧盟峰会将于周四专题讨论乌克兰问题以及欧洲安全。泽连斯基离开白宫后仍然对美国的支持表示感谢，并希望能够签署矿产条约。但是泽连斯基始终要说明的一点是，乌克兰不能在没有安全保障的条件下接受所谓和谈， 泽连斯基周一表示，乌克兰如果在没有一个严肃的安全保障的条件下被迫停火，对所有人来说都是一个失败。他继续说，可以想象一周以后俄罗斯将重新开始杀害我们，我们重新开始反击，之后还会发生什么？泽连斯基举例说明，自从俄罗斯2014年并吞克里米亚，在乌东煽动暴乱以来，从2015年到2022年俄罗斯大规模入侵前，在明斯克条约框架下，乌克兰多次停火，然而多次被俄罗斯践踏，直至其全面入侵乌克兰。所谓停火协议形同一张废纸，泽连斯基提醒，然后俄罗斯人会像十年前一样说同样的话，这是乌克兰人破坏了停火。与共产主义体制斗争的偶像人物，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波兰前总统瓦文萨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周五在白宫霸凌泽连斯基感到恐怖和厌恶。白宫对待泽连斯基的气氛让他想起情报机关与共产党法院进行的审讯。德国未来的总理梅尔茨也是同样的感觉，认为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发生的一幕不是对泽连斯基讲话的自然反应，明显是一种挑衅。法国总理贝鲁周一在法国国会谴责白宫发生的一幕是令人惊悚的一幕，标志着野蛮和诚心侮辱。他赞扬泽连斯基没有向特朗普屈服，维护了荣誉。美国突变，俄罗斯欢欣，欧洲寒心。法国外长巴罗周一强调，莫斯科支持的共产主义体制在欧洲崩溃35年以来，在欧洲大陆，在欧洲联盟发生战争的危险从来也没有像今天这样高。即使在特朗普与普京和解的时刻，欧洲领袖泽连斯基本人均清醒地意识到美国的支持何其重要，希望特朗普回心转意，共同向普京施加压力，实现永久停战，终结普京的帝国野心。在前线，俄罗斯侵乌战争整整三年，俄军继续在播种死亡和摧毁乌克兰城市。周一，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瑟尔斯基表示，俄罗斯发射的一枚带着集束炸弹的弹道导弹周六击中了第叶波彼得罗夫斯克州的一个陆军训练中心，该中心距离前线超过100公里，造成数人伤亡。不过，根据美国战争研究所提供的最新数据，俄罗斯在乌克兰东部的推进速度再次放缓，即1月份的431平方公里、12月份的476平方公里和11月份高峰期的725平方公里之后，2月份仅增加了389平方公里。2024年3月至2025年2月间，俄军推进了4500平方公里，占俄军进攻前乌克兰领土的 0.75%， 造成了数万人死亡。听众朋友，以上您听到的是安德烈主持的要闻分析，感谢 Rudy 的技术合作，谢谢您的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接下来是由杨梅转播的环境专题。
听众朋友，为期一周的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的第62次全体会议上个周末刚刚在中国浙江省的杭州市落下帷幕。这是中国首次召开 IPCC 的全体会议，来自130多个国家的成员国政府代表、国际组织代表出席了会议。此次会议的焦点是审议委员会第七份报告内容的大纲及其公布日期。我们知道，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自1988年成立以来，已经公布了六份有关全球气候变化现象以及应对政策的评估报告。2023年公布的第六份报告明确指出，目前的碳排放节奏远远偏离了巴黎气候协定所制定的目标。鉴于联合国计划在第33届气候峰会上做出全球性的评估，鉴于2014年发表的第五份报告曾经对巴黎气候协定的达成起到重大的推动作用，由欧盟以及深受气候变化 化危害的太平洋岛国组成的雄心勃勃组织，因此要求委员会提前发表第七份报告，也就是在2028年年底气候峰会召开之前发表报告，使报告所提供的信息能够被纳入全球评估。欧盟等国已经多次提出上述要求，包括在去年11月份在巴库举行的气候峰会上，然而相关的讨论却始终未能取得进展，其中原因主要是来自中国、印度等高排泰国以及俄罗斯和沙特阿拉伯等化石能源大国的反对。杭州会议被认为是各方达成一致的最后一次机会。不过上周的会议虽然在第七份报告内容纲领上达成了一致，也就是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的三个工作组，第一组是气候变化的物理和生态原则，第二组是关于气候适应，第三组则是关于减缓气候变化的措施。以上三个小组就各自的报告提纲内容达成了一致，然而各方却在关键的一点，也就是是否在2018年气候峰会召开之前提前发表报告上未能达成一致。反对提前发表报告的国家提出的主要论据是必须拥有足够的时间进行可靠的研究，尤其是在一些缺乏数据的南方国家。他们还强调了西方国家对碳排放的历史责任，强调发达国家必须为发展中国家的能源转型以及气候损失提供资金。他们还抗议发展中国家的学者的观点并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如果说以上的论据都有据可循的话，但却似乎并不足以阻止提前发表第七份报告，因为很明显在世界各国做出评估采取决策之前发表报告只会更加有意义捍卫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这也是为什么来自非洲的气候变化专家纷纷支持提前发表报告的原因。曾经担任委员会副主席的马里气候专家科索纳先生下发光表示，我咨询了50多位来自全球各地的气候专家，他们来自非洲、拉丁美洲以及亚洲各地，询问他们是否认为确实有困难提前发表报告。他们签署了一份共同声明，强调延缓报告发表的日期的行为是令人难以接受的。这些专家至少在专家委员会有20多年的工作经验，他们对委员会十分了解，看来延缓报告发表日期的行为完全是出于政治考量，因为倘若像专门委员会的工作与气候变化框架协议的谈判相隔离，那么专家委员会的存在还有何意义？那还不如关闭专门委员会，让专家们回到大学从事研究。既然有这么一个专家委员会，那各国就应该尽最大努力提前发表报告，倘若确实时间太紧，那就应该延缓做全球评估的日期，而不应该反向操作。一般来说专门委员会需要5-6年的时间来完成报告，但是委员会最重要的一份报告之一，也就是全球升温 1.5 度特别报告，只用了2年的时间就完成了。索可纳先生在访谈中还强调，每5年发表一份报告的节奏已经不再适应今天气候变化的严峻的局面。他认为应该缩短报告发表的周期，并且缩短报告的篇幅。这也是专门委员会的另外一位专家，来自塞内加尔的阿伊达·德文基昂女士的观点。事实上，她说已经有一个小组在讨论如何缩短报告的发表周期，如何使报告更加简要，如何使内容能够更加切实地为气候行动服务。工作小组就此提出了一系列的建议，不过我们明白有一些国家并不希望提前发表报告，并不希望看到可信的信息迫使他们采取必要的气候政策。很明显，对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的专家们来说，不能提前发表他们的报告，这无疑是对他们的工作成果的蔑视。必须指出的是，随着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再度执政，以及美国再度退出巴黎气候协定，气候怀疑论也随之甚嚣尘上。美国代表全盘缺席杭州会议更是雪上加霜，而期待中国能够取代美国起到气候领军作用的愿望，看来也很可能是空想。以上是今天的环保天地节目，谈的是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杭州会议分歧何在。本次节目是由杨梅编播，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接下来是公民论坛，由刘芳转播。
各位听众，近年来一直处于紧张状态的台海两岸关系，不仅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出现缓解，反而大有愈演愈烈之势。两岸的各类摩擦不断，中国军方频频派出大批军机扰台，还举行了无预警的军演。另外，疑似中国的货轮数度切断台湾海底电缆，引发台湾强烈反响。此外，再次当选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台湾议题上的模糊立场也引发对台湾前途的担忧。如何评判当前的美中台之间的微妙关系？对此，旅美政治评论家陈破空先生向我们阐述了他的看法。破空先生您好。
你好。
特朗普上台以来，很多人都把注意力放在他调停俄乌战争、实现停火这件国际大事上。但与此同时，北京持续威胁台湾，同样值得国际社会关注。您在这方面有哪些观察？
的确，川普上任以来，有调节乌克兰冲突和战争，希望呢跟俄罗斯和乌克兰分别达成停火协议，实现俄乌停火，结束战争。这在国际舞台上是大事，但这个基本上是锁定欧洲的大事。但是国际社会不应该忽略中共在亚太地区动作频频，其中就是密集的动作威胁台湾，包括超限战或者是台湾所说的灰色地带的攻击，那就是中共派出的货轮不断的切断台湾的这个海底电缆。先是一月份的时候有两次切断了台湾马祖一带的电缆，这回是台湾澎湖之间的电缆，而台湾呢扣押了中共的相应的货轮，对灰色行动呢予以反制。另外，中共在台湾呢不停的派出战机、军机，近距离的袭扰台湾，跨越中线，甚至呢在二月底的时候，突然在台湾的近海、南台湾的近海，在高雄和屏东外面仅40海里地方举行了军演，而且是无预警的军演。以前军演还要通知周围的船舶啊，或者是飞行器啊，要注意安全或者射击范围，结果他们搞军演完全没有预警，就在那里突然大搞军演，所以台湾方面予以强烈的谴责和抗议。这些都说明中共对台湾的霸凌和威胁在持续，而且在不断的升级。
很多人曾经担心特朗普对台湾问题的模糊表态可让中国有机可乘，您是否赞同这种看法？
外界对特朗普的表态的确很多担心，他在竞选期间比如说说过一些话，说台湾应该交保护费，或者说台湾太远，或者是美国给保护台湾不容易等等，让外界非常担心。另外，他在白宫在面对记者的时候说了台湾，他也不愿意直接的表态。有人说你会不会阻止中共武力攻击台湾，他说我不愿意说，我不做这个评论，我不想这个表态，但是我对有些特定人士说，比如说我们的内阁成员。但是就在他说这个话的第二天，有人问到说你在面对俄罗斯占领乌克兰的领土你有所让步，似乎有所容忍，那么这个是不是鼓励了中共夺取台湾？他却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有胆让他们来试试。他说这个话的时候，旁边的国务卿和国防部长都露出了会心的微笑。这说明呢，川普有另外的一套，就是他嘴上说什么和实际做什么是有距离的，有些事情他只做不说，有的事情他只说不做，或者他对中共来说他是说好话出重拳。所以并不意味着川普会放下台湾不管，尤其是台湾是第一岛链的门户，如果中共真的是拿下台湾闯过第一岛链，那中共不会停下来，会第二岛链、第三岛链，会对美国、日本和国际社会构成严重的威胁。川普是深谙国际地缘政治，他对此不可能不清楚。所以川普要捍卫美国利益根本来说台湾是前线，是防线，这个防线我想美国要守住，川普不会在这个方向这个方面有所松动。
我们注意到不仅台湾对北京的霸凌程度有反制行动，而且美国呢也在持续帮助台湾，特朗普政府在这些方面都有哪些动作？
对，我们看到台湾呢现在是越来越坚定的对中共采取反制行动，特别是中共派出这些货轮去切断，不仅切断欧洲的电缆、波罗的海的电缆来破坏欧洲的通讯，也去切断台湾的电缆破坏台湾的通讯，这种超限战手法台湾有所警觉，说台湾采取了反制，首先锁定了中共要做这些事情的货轮，说这一回呢在二月底的时候快速的锁定了靠近台湾的一个船只，叫什么红太号，后来果然发现红太号犯案切断了海底电缆，台湾是把这个货轮押回台湾， 受审，而且是逮捕了船长，羁押禁见，这是台湾采取罕见的果断而强势的措施。另外，台湾呢还继续推进呢它应有的这些军演，像汉光军演。台湾在反制的同时，美国是协同了台湾的反制。因为我们这次注意到，美国嘴上不说，但是行动啊幅度很大。比如说台湾的这次汉光军演，美国有两个大动作，一个是美国帮助台湾呢、啊，在美军的指导和帮助下，台湾建立了后备旅，后备旅有2500人到3000人，就是作为汉光军演的一部分，或者是将来、啊、应变突发事件的一部分，是在美军的指导下建立的。为此呢，美军有大量的军官驻台，指导台湾和帮助台湾呢训练这样的后备旅。另外第二个动作我们注意到，就是在这次汉光41号的军演中出现了美国的将领的身影，就是在台湾国防部长的旁边，这个名牌的旁边摆了一个美国将领的名牌。美国将领他是美国印太司令部联合参谋部的一个将领，一个少将，他的名字应该叫杰伯格隆可能翻译成本杰隆吧。他是以美军的少将，就说明美国已经深度的介入了台湾的汉光军演。这个汉光军演是反制中共的，这个动作标志着川普政府跟台湾实质性的军事协作和实质性的军事协防。
特朗普在竞选期间主张和平，不仅表示要实现俄乌停火，而且呢也主张台海和平。他说过，只要他在任，习近平就不会攻打台湾。您对此作何看法？
对，川普是从第一个任期到第二个任期，他都坚持啊，就是美国要再次强大，要有个和平的环境。他希望世界和平，既不发生战争，有战争呢要停止战争。所以这回上任呢，也是首先是调停乌克兰战争。他对台海当然也注意，既然他反对战争，呼吁和平，台海不可能成为一个例外。所以他对台海是在言辞上更为小心和谨慎，但是在动作上可以说更为大幅度的动作，比拜登方面更有实质性的动作，就是协防台湾。所以因为如果他在台湾放松警惕的话，中共可能发动啊突然的战争对台湾攻击，那刚刚调停了乌克兰战争，又来了另一场战争，那对川普来说是对他的施政或者美国再次强大极为不利，国际局势可能再次的损坏。所以川普政府的国务卿，就卢比奥国务卿说了一句话，他说有人问半夜醒来，半夜中共就攻击台湾了怎么办，他说我们有我们的反制，我们已经告诉过中共方面我们会反击，就如果说半夜接到了突然中共攻台的计划，美国不会置之不管，美国已经有了预案，而且会按计划进行。说陆表的话几乎是呼之欲出，就是美国方面有各种的预案会阻止中共对台湾发动战争。说川普的话也意味深长，他说只要我在任，习近平不会这么做。他说的不是习近平主观上不会这么做，而是因为川普的强有力的存在，强有力的压制手段和反制手段，让习近平不敢妄动或者蠢动。
北京方面最近不仅对台湾动作频频，而且对其他国家也是如此，比如近距离的威胁菲律宾，在越南外海举行实弹军演，甚至突然跑到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家门口开展无预警的军事演习。您认为北京的意图何在？会不会导致局面失控？
按理说呢，这个北京他如果是要跟周围去挑事，或者是解决他所说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或者是夺取领土领海的话，他应该是一次一个对象。但是最近川普上任以来，中共是动作频频，全面的出击，既是对台湾全面的进行威胁和霸凌，对菲律宾也是威胁了家门口，甚至威胁了菲律宾应该撤走啊，从美国那里购买的中程导弹等等。然后突然又在越南，本来中共跟越共似乎走得很近很好，双方高层呢密集的互访，然后还通报高层的一些变化，但是居然跟越南对起来了越南因为公布了一个北部湾的基准线，是按照这个争议海域啊属于越南，中国呢就在北部湾这一带靠近越南家门口大搞军事演习，而且是实弹射击，这什么中越关系又紧张起来。而不仅如此呢，中国还跑到了澳大利亚新西兰进行远距离无预警的军演，这个军演是违反国际法的，因为国际法的话，你即便是在公海上搞军演，你至少对别人有一个预警，有一个通知，对海上的船舶、空中的飞机啊，有一个预警，也是安全的通告。但是没有，澳大利亚方面都是在空中偶然相遇，才发现了中共的这次军演。说中共的这些动作，实际上表面上是向澳大利亚、新西兰、越南、菲律宾、台湾示威，实际上它是向美国示威，向美国挑衅，表示我有实力，我有肌肉，我有军力， 我可以在亚太地区为所欲为。如果美国不给中共一个所谓好的脸色或者好的待遇、好的台阶下，比如说在贸易战、关税战其他方面不让中共得到一些满足的话，那中共呢可以成为一个破坏性的角色，我可以捣乱，用原来金正恩和北朝鲜捣乱的悬崖战术，就是我搞核武器，我试试导弹，然后呢让美国注意到他，让国际社会注意到他，要满足他的要求，解除制裁或者提供援助。但中共是更大的角色，习近平把金正恩的这个悬崖战术放大了，他可以在印太地区、在全球搞一些破坏性的动作。以前他可以怂恿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搞成一个大规模的战争，甚至可以背后支持伊朗，伊朗又背后支持中东的各种势力，发起恐怖攻击，哈马斯的、真主党的、胡塞武装的等等。那北京觉得向美国显示，他有能力在全世界各地啊拨火、点火，或者是按中国人的说法叫惹是生非，就是一个 trouble maker， 我可以给你制造麻烦，我让你过不去。实际上在胡温时代就有一些中共的强硬派学者提出什么要向躲雨棚扔石头，意思说西方不让我们进那个躲雨棚，我就向他扔石头，就使坏破坏你。当时是胡温时代，基本主张和平，还没有那么大的动作，这些极左的军头或者学者的看法呢，仅仅停留在论坛上，没有得到采纳。但是到了习近平时代，他们就有了他们的用武之地，发挥之所，所以就把这个向躲雨棚扔石头用到了极致。所以我认为最近一段时间中共全面出击、全面挑衅啊，就是做给美国看的，向美国叫板，对着美国跳高，是把金正恩的悬崖战术啊放大了十倍啊，让美国感到不安，说你要世界和平，我就可以有能力让世界不和平，除非啊美国或者特朗普政府啊满足他的种种要求。
谢谢破空先生。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的公民论坛专栏节目，由刘芳采播，感谢收听。
欢迎回来，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接下来是由罗拉转播的科技时空。
各位听众，美国总统特朗普盯上了乌克兰的矿产资源，包括稀土钛、铀和锂。虽然在2月28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到访白宫与特朗普谈判失败，不过外界关注美国需要乌克兰的哪些矿产资源呢？而且三年前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前的几个月，欧盟与基辅已经签署了一份有关矿产资源的协议。乌克兰蕴藏着丰富的战略稀土矿产，稀土是高科技需要的资源，也是美国梦寐以求的矿产。虽然泽连斯基与特朗普在白宫发生争执，让双方搁置正在进行的稀土谈判，不过特朗普对乌克兰的矿产资源依然感兴趣。此前特朗普政府希望获得这些矿产的 50% 的开采权，以弥补美国在乌克兰与俄罗斯三年冲突期间提供的财政支持，就是利用乌克兰稀土和关键矿产储备以及其石油天然气的未来收入。在美国与乌克兰的谈判失败后，乌克兰领导人再次表达了签署协议的意愿，同时强调需要从华盛顿获得安全保障。与此同时，特朗普也没有完全拒绝，他说乌克兰领导人可以在准备好和平时再回来。不过外界分析指出，美国和乌克兰所说的和平理念看起来不同。乌克兰地下藏有丰富的稀有矿产资源，如锂、石墨、钛等。稀土是指由17种化学性质的元素组成，广泛用于现代技术和工业。这些矿产可以应用在高科技、国防工业和可再生能源等某些领域。欧盟认为，至关重要的37种矿产中，乌克兰拥有22种，也是欧洲储备量最大的国家。如乌克兰拥有丰富的锂矿，可以用来制造电化的电池，铀矿是核电站需要的矿产，钛矿和石墨又是生产电动汽车电池和航天工业必不可少的元素。此外，乌克兰还有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具体的说，据乌克兰环保和自然资源部称，乌克兰拥有欧洲最大的石墨和铝的储量，分别占 占世界总量的 6% 和 1%。 此外，乌克兰的皮的储量也能够满足世界40年的生产需要。根据联合国俄罗斯新闻服务的数据显示，乌克兰关键的矿产储备量约占2022年全球供应量的 5%， 乌克兰占全球钛产量的 7%， 还有丰富的锆、石墨、锂等。而乌克兰的锂矿被认为是欧洲储存量最大之一。分析指出，由于安全和工业生产能力方面的考虑，现阶段开采这些矿产财富的潜力还只是理论上的，而且其中乌克兰的许多矿藏还位于俄罗斯军队控制的地区。乌克兰地质研究所的一项调查显示，乌克兰最大的油田都靠近与俄罗斯人的前线。根据国际关系和可持续发展中心的消息显示，在2022年俄乌战争爆发之前，乌克兰已登记的矿产资源有20000多处，其中已探明就有8700种，涵盖了全球使用最广泛的120种金属和矿物中的117种。另外，报道显示，乌克兰大部分稀有矿产资源如稀土锂主要是位于该国的东部顿巴斯采矿和工业区，目前该地区是由俄罗斯人控制。在今年2月，莫斯科军队距离最大的锂矿场约10公里。至于乌克兰其他的矿产资源，其中约 70% 位于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在矿产问题，美国方面目前没有公开提出俄罗斯军队占领的这些矿产地区的问题。此外，在过去几十年，中国已经成为稀土开采和加工领域的领军者，占全球稀土产量的 60% 到 70% 和加工能力的近 90%。 正因为如此，特朗普才会如此关注格陵兰岛，这里同样有丰富的稀土矿产战略资源。各位听众，今天的专题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跟大家介绍乌克兰哪些矿产资源令人关注。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感谢 Guillaume 的技术合作。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在本期节目全部结束之前，先来回顾一下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中国全国政协和人大两会今明两天在北京开幕，特朗普对中国追加旨在惩罚毒品的关税今天生效。中国称不会被特朗普关税吓到，并表示其禁毒政策是世界上最严格之一。加拿大和中国提出反制美国关税的措施，北京主打打击美国的农产品。面对特朗普关税威胁，台积电已扩增在美投资1000亿美元回应。特朗普谴责日本和中国诱导其本币贬值。阿拉伯开罗峰会讨论一个替代特朗普加沙迁移计划的方案。以色列财长对美国进行闪电访问。乌克兰准备与华盛顿谈判恢复美国对乌克兰的援助。一名韩国议员宣布其会见了2名被关押在乌克兰的朝鲜士兵。各位听众，以上您听到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2025年3月4日北京时间19:00到20:00播音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也让我们在歌手米哈的歌曲《The Fleur》花儿当中说一声下次再见。我是妮楠，感谢收听。
Dans ma tête, je prends pas souvent parti pour moi-même. J'aime bien la couleur de tes yeux dans le fond des miens quand y a plus la douleur posée en travers du chemin. J'aime bien la couleur de ma peine au creux de ta bouche quand on en fait des fleurs.